要对造成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人出去打仗的数目够吗？到100。那我们要打这场属灵的仗，在新一区做宣布的施工，真的很大。我们从民数记这边再数点人民就知道，人丁是很重要。那但在当时那个年代都是男丁，我们这边男丁呢，这个30个，实际上都是结婚的。好，所以意思是，我们好好的数点我们的人数，照着神所赏赐的恩赐，我们一起来做神的工作。好，那小叶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圣殿。后来的荣耀，我怎么想到跟大家谈这个主题是？我们先看一下这句话的产出，看哈该书，哈该书的2章，哈该书在哪一页？大家知道？
是在
第一页，
知道？
看丰富的话，
知道
在哪一节？
知道，知道。好来，很有人这个。
哈该书的2章第9节，哈该书2章9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坚强。这边提到的是哈该先知在哈该书这边在勉励也好，在宣告也好，说若建了这个圣殿，这后来的荣耀必定大过先前的。那先前的荣耀是哪个呢？好，来圣殿就叫我们来思想一下。那这殿又是怎么样的殿？好，所以这些背景大概知道了解一下，我们可以来谈这个。那为什么会谈这个主题？主要是，新教会里面大家都弟兄姐妹都知道，在建堂的过程里面相当。这个辛苦的过程，好，那大家知道新教会的成立在1994年了，这时候就从祈祷所开始，过了20年开始埋伏，现在是会，中间也有中断的聚会，那分享中断聚会，有中断会堂，改到我们只是家里去聚会，那后来这边开始启用之后，到现在也30，啊。这个，然后我们仍然觉得空间可能不太够，毕竟现在只有上下合起来大概有15平建筑，所以在建堂这件事情上，包括书会也好，包括其他的主堂工，我们的建堂委员都很努力的在寻求神的旨意，那怎么样在建堂这件事上够符合神的旨意？可想就想到，在建房的过程里面跟不建殿的。有些可以让我学习的地方。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去年有一个祷告主题，叫做是照着神的样式建殿筑墙。那当时用这个主题的时候，很多来领会的主领者都不熟悉这个讲法，照着神的样式来建殿筑墙。那我跟浩鑫没有串通好了，那礼拜三在这边主领的题目
是
在讲墙的
墙，
在讲墙的事。小林在去年我用这个造神的样式来建殿筑墙的时候，小弟也用五次领会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建殿筑墙这件事。大家心里有个概念，当一个城池、一个城堡、一个城、一个城市，它的信仰的核心是那个圣殿。但是在这城池的外围会有墙，墙是区隔内外的一个分界。你怎么样在内部做建造，怎么样外边不敢，这是在信仰的建造里是重要的事情。那礼拜三的时候，阿星也再次分享了这个筑墙的这个部分，但是在这个尼西米的这个领导之下在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在以斯拉的领导之下在做这件事情，以斯拉是在这个筑墙。好，那小丽今天就再一次讲圣殿的再次帮大家回顾一下，并且中间一小段特别的记忆，好，来分享哈该先知在这段时间里面 对选民的这个警戒也好，或者劝离也好，让我们在健康养这件事情上可以有所思考跟学习。那先考一下大家哦。哎，我们有在基督信仰里面旧约时候的圣殿有几座，大家知道？大家知道啊？有几座圣殿啊？刚才讲了，先讲圣殿应该是被盖世，但这个在会幕里面的这个算哈，谁把圣殿盖起来的？所罗门王对不对？好，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大卫时代就开始准备，然后所罗门就盖了圣殿。那这个圣殿什么时候建的？
大卫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是怎么样凭空消失？没有凭空消失，是被敌人踏平，被谁？好，大家知道所罗门的圣殿是建在哪？建在撒玛利亚区还是在犹大区？在犹大哦，就是南边的那这个地方，这北是南。那北国是先被稍微大家历史朝代稍微记一下，这个北朝是被哪一个外族灭掉？被亚述
亚述。
在西元前。好，但就这个那个历史是讲 N 遍了，我也讲 N 遍，大家就再记一下。七二七二前七二，约莫这个中国朝代，这个周朝
太完整
东周春秋的这个时候，北朝跟南朝都在约莫。这个春秋战啊，春秋的那个时候，啊，这个中国的朝代，大家可能有点对照的感觉，在汉朝之前哦，这个前朝，汉朝是西元前快中国300到中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那北朝被亚述灭是722，然后南朝是在被谁灭掉？巴比伦，然后在先前586年，哦，大概这两个数字大家。大概知道一下，就在这个一个查考圣经的过程里面，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印象啊。那如果被灭之后，这些人，这个当时巴比伦被谁灭掉？啊，被波斯王朝，所以才有所谓后来者谁？怎么样让选民可以回到犹太？他们都被掳走了吗？后来谁让他能够回来？对波斯的文化，好，那其实就是等下我会看到波斯的文化。当时波斯王是这个，那是叫这个我们历史课本学叫做居鲁士，圣经叫做古列王，列王。好，所以大家是因为这个波斯的政策跟这个巴比伦不太一样，是让他们回到，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人家管理这么多的疆界，所以让他们回到。所以才有所谓圣殿的重建这件事。所以以色列的圣殿，对不起，所罗门的圣殿在什么时候被灭掉？就在南朝被巴比伦踏平的时候，好，被灭掉。那什么时候建？就是所罗门王朝前，所罗门王朝大概什么时候？过去西元前950到1000年前左右，然后到所谓的这个586，哦，西元前586，南朝被灭掉了，被这个。这个巴比伦踏平的时候成就了巅峰，所以大概在先前966到先前586，这是所谓的第一圣殿，就可以大家知道这个历史背景。那第二圣殿什么时候开始建造的？啊，就是为了让这个犹太人回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经旧约的其中三个篇章。大家知道我们圣经的旧约的结构历史书有所谓的。先知书有所谓的这个被掳前跟被归回后的时代，大家知道被掳归回的三卷经卷在旧约是哪三个？小先知书、先知书的那个，在历史书里面是巴尼斯这三个，对吧？在历史书里面，好，在先知书里面有三个先知在归回时候，大家给我们相对照，是所谓的小先知书，大家都知道啊。和尔弗罗拉尼摩帕格盖亚马，所以盖亚马最后三章就是所谓的被归回后这个会哦，就对照这个巴尼斯哦，就是被归回的历史书跟被归回的小先知这个小先知书的这一段哦，就是哈这个盖亚马。那今天会分享的是哈该书这个，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历史的部分，我再稍微补充一下，也帮大家再说历史啊。礼拜三或许高兴跟大家讲，不过这个再次把这个历史的定位定位清楚，我们再次思想荷花该属于到的情景。好，那这个大家知道，在归回的时候所建的圣殿就是属于第二圣殿，好，属于第二圣被归回的时候所建的这个圣殿。那在拉尼斯齁、哦、这个三个经卷里面，这个以斯帖案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以斯拉记跟所谓的尼希米记就是在谈建殿建像的形式。那所以那个第二圣殿开始建是谁开始建，大家知道吗？第一个叫所罗门的圣殿，那第二个圣殿。好，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在以斯拉记的二章，我看一下，二章二节。斯拉第的二章二节，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比西米、西莱亚、毕莱亚、莫里盖、毕山、恒斯巴、比和瓦利、等等，有个以下守卫。带头的是谁呢？带头就是所罗巴。所以大家知道，在建殿的这个时代，约莫七世纪五三八年，这个时候是所谓所罗巴伯在建殿的时候。那以斯拉记就包括讲所罗巴伯跟所谓以斯拉所做的事情。那以斯拉做什么事？以斯拉因为在这个西元前450到460年，他建造的是属殿，他在勉励百姓，就是在勉励百姓怎么样在属灵里面建立属生活，建立敬拜神。这是在以斯拉里面两个最重要的。以斯拉就不只讲以斯拉，他讲所罗巴伯建实际的实体的物体的那个圣殿，第二圣殿。他同时也提到了以斯拉在建造百姓之时，当然到尼希米是在西元前430年左右，是讲到主墙。所以大家知道，在整个圣殿以色列人被归回之后，他们先做的是建圣殿，然后建立信仰，再往外把所谓的城池建立起来。这个就是所谓在尼希米的部分所做的事情。好，那建第二圣殿的过程，大家知道整个，那我再问一下，大家知道第二圣殿什么时候被毁掉？那个黑的规模就开始建，什么时候被毁？是在罗马时代，在西元70年的时候，当时就是这个被罗马这个帝国镇压犹太人的反抗，就当时一个将军叫做提图斯，率军攻陷耶路撒冷，就第二圣殿再次就被摧毁，留下了一个叫什么墙？哭墙，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剩下那个残片破瓦，就是这个残砖破瓦哭墙留在那边。它成为这个各个有信仰的人，包括犹太人，在那边祈祷跟哀悼的场所。所以简单来讲，就是第一圣殿就是在以色列王朝统一当时非常强大的所罗门圣殿，然后它的毁灭就是犹大南国的消息。那第二圣殿就是在第一圣殿的原址还重建。那一个小从就是第二圣殿是在罗马时建成，不是建立第二圣殿的过程其实还蛮漫长。除了他们原第二圣殿建好之后，罗马持续再去修改修建啊。那这个在这个可能长达30-40年的时间才慢慢增加它的各种装潢的设施。那罗马人但有各种原因要来修这个圣殿啊，包括要安抚犹太人也好，或者是要这个当时的这个在犹太的主事者哈、这个主事官要在那个地方显现罗马城的这个权威啊，各种原因哈，让第二圣殿的建造跟征修，那就经历了非常非常漫长几十年时间了，直到70年被罗马大军毁掉了。好，那大家知道这样的背景就会犯所谓的哈该先知也是。你看以斯拉记的第五章，以斯拉记的五章，五章一节哦，以斯拉记的五章一节，旧约第587。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大人说劝勉话， 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萨法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殿，有神的先知在那帮助他们。大家看到这边就看到了该亚玛、哈该跟撒加利就在这个时候劝当时的以色列的船重建设。大家看那个小字，第五章前面的小字，然后的他就说在行圣殿之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上在建第二圣殿的时候一番波折。一开始建的时候大家听得很顺利哦，所有人听到说波斯王古列哦，这个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励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土。好，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耶路撒冷替他建造殿。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时候，那这么好的事，好，神都爱我们，都爱以色列人，去启动一个毁掉这个南国的巴比伦的这个大国波斯，他的王居然说要神启动他的心，让他怎么样，能够让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来建造。啊，这就不得不让小弟再分享，再次分享。很多建殿的过程哦，不是快的。天主教会的历史再次跟大家分享见证，四五千万能够买到新的会员，把其他的买主可以出到四五千万的价钱买过来。那当时天主教会只能用三千万左右的资金，差个两千万，怎么办？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结果发生的事情是，那个卖主在梦里面梦到说要把房子卖给天主教会，这样才有福气。于是他就舍弃了卖给千万赚大钱的机会，用三千多万卖给天主教会。谁能想象到这种事情？我不能想象，只能说就是神的工作，这是人绝对办不到的事。这时候你要用多好的口才，请多厉害的重金，塞多少红包，跟他讲说降一千两千万卖给教会。Impossible， 那是神的工作。所以在所有人在看到这边说，哇，神激动波斯王，让犹太人回到那个重建神，对于以色列人讲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他非常兴奋，神在做工作。可是发生什么事情？我看以斯拉记的四章一节，以斯拉记的四章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追围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事建造殿，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然后第三节，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前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是照波斯王列所吩咐的。”后面就记载了一堆。好，我们从第五节开始，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于是要败坏他们的神。在亚哈水鲁登基的时候，上主奉告犹大耶路撒冷的居民。我们看第四章的小字那里，大家就清楚这段的情形，叫做敌谋抵挡某种建殿之功。第七节提到上告人薛西蒙。好，我们从再看这个三节这边，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见到这城建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课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意思就是这段提到的是，这个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哦，这个应该是这个撒玛利亚哦，这一群人在非常非常非常嫉妒也好，或者是不同意也好，不愿意犹大人回来见面，于是跟他的王来上告说啊，如果他们回来见的话，就像三姐提到。或建这城建完就不会再进贡了等等。然后他看七节的前面的小字，王就令他停贡。 到第二十三节的后半段，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二十四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只停到波斯王大力二世。这段在讲什么？在建殿的过程里面，就看他们不爽，对不对？就阻止他们，而且用了一些谗言。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当时的王爷听了这样的话，于是就神的殿的工程就停止。新教会在建殿的过程里面要停止。有，我们之前用主的礼拜，然后呢，小弟也很有印象，我走到这个，当时在这个第五六巷的有二楼和三楼，然后就慢慢的没有人去，然后到台北教会就把当时的信息要所收起来，然后在最后一次聚完会祷告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心酸，因为决定要收起来了。那就开始联络其他教会、其他本会的教会，说：“哎，有没有人要那个桌子啊、钢琴？”然后都讲好。然后在聚完最后那天会的时候，当时小弟还没收拾，当时就看到这个红十字跟在最坐在最后一排，跪下来祷告，然后流着眼泪。祷告完以后，其他教会的信徒砰砰砰砰砰跑上来，然后几个大力士就把桌子搬了，搬了，都搬了，哇，一下就起哄了，因为太多人要了。好，桌子也是，然后缺这个公司，流量就狂飙。当时一定非常非常的感慨，所以当时还没有被安跟台北来请柬取代，因此当时的这个家人来继续去。那我们想想，当时为什么原因让大家比较软弱，或者信徒没有办法再持续当时的事故，是魔鬼的攻击还是消失？不但过程当中也是相当的辛苦，真的就中断。在整个信义教会建殿的过程里面，在消火阶段里面，曾经遇到这样的现在后来能透过租房子在这个小吃街的这个旁边，当时谢传道、谢宏俊传道在的时候，慢慢在建立起来。那其中也有相当多的就是请说建立的时候跑慢的时候跑慢，直到我买了，觉得可能还是觉得不够。虽然我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觉得会两多，就是礼拜六的，其他时间好像没。但似乎在一个比较稳固的教会里面，这样的平素也很正直，怎么来行？所以过程里面到底是弟兄姊妹同心的程度不够，还是要给我们其他的考验，还是别人的？其实我们有很多要思想的事情。就在当时第二圣殿停了多久才其实开始停电之后我们可以对照年代去查考，跟你们讲那时间大概是不到一年时间就被火烈的一点停了多久？停了10月，停了十几年，没有办法再进。直到第五章这边，哈该跟撒加利亚接受神的激动，让他再次的对以色列人来宣告、来勉励他们，再次的才来信接了。那在这个四章的最后一节就停了工，直到波斯王大力第二之后，大概花了4、5年的时间，再把它建立起来。看第六章的3节、14节了。六章14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的神。那波斯王也大力表达决心的事情建造了。大力王第六亚达这个月初三日，这殿就修成。实际上大概花了15年时间，就把这个基本的雏形做好。我刚刚小弟有提到之后的第二层，这个第二层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其实这个 段路就在修建上去哦。好，那稍微翻到帕盖树这边，跟大家分享几天，大家知道这样的背景哦，也从中可以再做一些些思想。我们看一下帕盖树哦。假定提出的气焰哦，想先看哈该树的上，将我们看第情况。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喜，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对不起，大概是一章的第五节哦，对不起，大概是一章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部落的手里。他们告诉我们，哈该这边给大家的劝勉，第一件事情是，他指责他们要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好，省察自己是怎么样的这个行为呢？我们看第七节，换句是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可能叫上山取木建庙。建造这天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就吹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冠军是耶和华说的。这边有一句话讲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很感慨啊。他们自己怎么样的行为需要被哈该先知告知要来行政，是他们在鉴定的过程里面还没开始鉴，他们先鉴的是什么？第九节的后半，你们个人却顾自己房屋，神的殿没有建好，你们都在建自己；神的事没有完成，你们都在完成自己的事情。想一想，在重建圣殿的过程里面，你们到底把什么优先次序去做安排？我们是要建造神的殿先，还是建造自己殿先？你是不是关心自己的需要，而忘记了神家的发展？当教会空间不足、事工拓展受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想一下，是不是神在呼召我再次为了他来踏出这信心的这一步，为神的家，把神的家放在首位。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多事都没有办法做，工作上有事情，被主管催着要交报告，要追绩效，课业上有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我的事都忙不完的，我还要忙教会的事。哈该先知这边说，他们要建造神的殿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个人去顾着自己的房屋，只顾自己的房屋，自己的房屋装潢没有？装潢的怎么样？自己的房屋有没有打扫干净？还忘了教会的有没有打扫干净？教会建堂的事需不需要大家一起的重新祷告？这个是要我们重新再校准。重建圣殿的顺序，优先顺序。第二个，我们看二章的一到七节。我们看第四节就二章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就像当时哈该先在勉励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被人对抵挡敌方的这个阵营说了这个闲话，进了谗言，让当时的波斯王暂停了建圣殿的工作。有这样的困难， 但是哈该先知勉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用信心来顺服，不要因环境困难而退缩，你当刚强。你在建立的过程里面，在找教会的过程里面，有财务的困难，很大财务的困难。尽管我们现在的资金有几千万，但我们的困难是可能要上亿，所以相当的困难。但神计划的这个到底要怎么去推动？我们必须要刚强壮胆起来，要凭信心来仰望他的同在。或许他带领我们走很重要的路，有租了房子，租了两个房子，中间停掉，然后有在当时台北教会的这个租会的同意跟整个台北教会的兄姐妹的帮助之下，后来现在这个可以在这边站立根基的位置，那我们还是一样感谢神带领我们的事情。但未来的建堂时也必须要勇敢的说，刚强起来，神必定会供应，千万不要灰心。我们哈该是先知这边勉励以色列人。第三个，我们看二章的事情。我们看第十二节开始，若有人用一斤都胜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是汤或酒或别的事，便算为胜吗？即使说不算为胜。哈该说，有人摸了此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这不算污秽吗？即使说必然。哈该说，耶和华说，证明这国在我面前也是这样，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献给神的必须要圣洁，若用一斤都是圣肉，是挨着饼或酒这样子，怎么会算是圣的呢？若摸了此尸不够圣洁，会污秽的，我们一样把这个献给神。小弟再次让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的十大信条第九条，好，快背烂了，得救。行本不能
用人的信，
但要依靠圣灵，追求圣洁，实践尽神爱的基督。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人与人的对待当中，在建造我们自己、建造我们前辈的过程当中，圣灵的同在是非常非常有价值性的事情。当我们知道圣灵的本质就是圣灵，另外一个理解圣灵更重要的方式就是圣灵是什么灵？圣洁的灵。依靠圣灵追求圣洁，铲除我们内心的污秽不堪与罪，要自洁才能够见神的灵。所以当我们仰赖圣灵祷告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只是求圣灵满足我们的愿望，我要这个，跟圣灵祷告说我要这个，我要，而更要求的是圣灵用他圣洁的灵，靠神的大能来洁净我们自己，铲除我们内心的愧宽跟与神相背离的事。肉体的事不是显明一切，我们知道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处理内心的污秽，我们必须要调整内心的方向，要就像哈该先知提醒百姓，要圣洁，要悔改，要对神的旨。所以建堂不只是寻求空间的扩张，更是一个属灵的更新。圣殿后来会有荣耀吗？会，但那个荣耀不是这个建筑的荣耀。你都知道要一个更大的会堂，让弟兄姐妹聚会能够舒服，能够让慕道朋友来了觉得舒适，空调很好，电视墙很大，钢琴声音很准，这些东西都要消失。要建的圣殿是圣灵主要，这是个身体才是神的殿，而且在末日的时候还要变换一个身体，变成灵体到天上去，在世的一切全部都要消失， 新教会一个小时，台北教会这么大一个小时，
我们多远？
固执的圣殿绝对会消失。所以当我们在仰望神的圣殿的时候，你仰望的不是一个更大更美的物质上的会堂，重要的是在这边出现的人，就像我一直在讲，教会不只是人，5239950，这个同一鞭炮，就是我，就是神圣殿，就是这样。当哈该先生这边在提醒众百姓要去，你看一下1188页哈该书的2章19节开始念的这句：“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哈该先生说，第二圣殿的建造绝对大过什么？第一圣殿的建造。第一圣殿是这么大、这么宏伟、这么富丽堂皇的，把这个所罗门的圣殿，第二圣殿是个对比对轨的，靠着基督的物资，靠着两个先知的劝勉，才这样很艰辛建立起来圣殿。哈该先知说什么？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勉励大家要来见到这个事。现今的我们一样带着这样的盼望，除了建立物质的圣殿之外，建立物质的会堂之外，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才是神所最重视、最最重视。如果我们现在是在灾难的时候，是在这个烽火连天的这个岁月，你们如果有机会跟他聚在一起唱战诗，拿着这个纸箱遮着头，然后你会一下，对不对？然后分享几个馒头，好苦啊！可是那样子感觉好像哇，大家好珍惜喜剧的时间。那个厚纸板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的圣殿不是什么，不是圣殿。当我们弟兄姐妹有心能够聚在一起，让圣灵的同在使我们众人能够合而为一的时候，那样子的圣殿才是后来的圣殿，才是未来那个神所期待的东西。所以求神看顾保守，在我们建殿的过程里面，在新一教会未来买会堂的过程里面，我们一样能够校准我们的优先次序，不只顾自己的房子，也要顾教会的房子。也要洁净我们内心，先仰望未来的圣殿，先绝对不要气馁啊！这个在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过程，但这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的弟兄姐妹的互动，或者是争执，或者是讨论，或者是会议，或者是同心的机会，都是神给我们美好的祝福，因为他最后要建造，要带我们回到他身边的，是在地上的这个属子，是我们每一个他所爱的人，属他的子，我们彼此的。